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领导开会，秘书如何当好配角？事业单位开会，参透潜规则是王道。相比企业，事业单位开会的规矩更多，而且很多规矩秘而不宣，不能言传，只能意会。例如，开会入场也要论资而入，发言是按官职大小顺序排序。普通员工开会必须关手机调静音，各级领导各有不同。这些不是规则的规则，其实就是事业单位开会的会议潜规则。如果不懂这些潜规则，不按这些游戏规则在会场上行事，你有可能在会场上被当众问斩，甚至不知如何死掉的。领导开会，秘书如何当好配角？上周 Cindy 陪他们公司的领导去美国考察。 Cindy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，职位是总经理秘书。由于工作需要，他经常陪领导去国外学习考察，而且每次考察回来，领导都会给大家开个会，说一下自己在国外考察的心得感悟什么的。每当领导召集会议， Cindy 总要加班加点地写会议稿。尽管他十分用心，领导对稿子还是偶有不满，但这种情况 Cindy 觉得正常。只要自己写的稿子不让领导出洋相，那一切就好说了。领导的前一任秘书貌似就是因为写的稿子让领导丢了面子，于是丢了饭碗。据说那次是领导出国考察没带秘书，所以秘书不知他具体去了哪些国家。见领导工作比较忙，又不好意思问，就随意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，然后给领导写了一篇发言稿。领导工作忙，事先也没看秘书写的稿子，开会时就照本宣科。可领导读了几句话就觉得不对劲儿。我这次去学习人家的教育经验，怎么扯到了环保上？这不是满嘴跑火车吗？真是不靠谱。台下的秘书见领导越来越气愤，就感觉大事不好。幸好领导随机应变，发现秘书准备的稿子有问题后，就将稿子扔到一边，干脆来了个即兴演讲。那次会议不久，那个倒霉的秘书就被调走了。有了前车之鉴， Cindy 在领导面前行事愈加小心。只要领导对初稿不甚满意，他就会改得漂漂亮亮的，争取二稿时通过。几年后， Cindy 被领导重用，升为办公室主任。有人问他其中的奥秘， Cindy 一语道破天机：无论何时，秘书都要做领导的配角，即使你的水平才能与领导一样高，也要甘当配角，心甘情愿地为领导服务。现代职场中，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会场上，秘书的作用都极其重要，要做很多细小而繁杂的工作，要给领导写发言稿，充当主持人，还要身兼会议记录员等。秘书身兼数职，可谓要务在身，但即使负责的工作再多，在领导面前也要保持低调。一，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。身为秘书，一定要搞明白自己在会场上的角色是配角，不是主角。开会时一定要记得保持低调，无论言行或举止都不能抢领导的风头。二，帮领导写的发言稿不能尽善尽美。会前很多秘书要为领导准备发言稿，给领导写的发言稿一定要留有缺憾， 哪怕是故意写错几个字也可以，给领导留下修改的余地，就等于给领导留下表现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。当然，给领导写稿子还要看领导喜欢什么风格的稿子。如果领导喜欢在会场多表现自己的话，就给他一份冗长的发言稿；他喜欢直截了当，就给他一份简短有力的演讲稿。不管你写的稿子是何种风格，要注意的是事先让领导熟悉一下，给某些生僻字标上拼音。作为秘书，你考虑的越周到，就越能避免领导在开会时出洋相。三，合理安排领导的日程。作为秘书，当你的领导会议较多时，你要预先提醒他以下内容：开会的时间、地点、议题、参会人员、持续时间。如果你与领导不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打电话提醒他，并发信息罗列要点，这样就能让他做到胸有成竹了。四，在会场上要善于察言观色。在会场上，秘书要认真听领导的发言并做好记录，同时要懂得适时带头鼓掌。五，别小看会议的细节。有领导们参加的会议，秘书一定要做好细节工作。就拿安排座位来说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要知道，领导对于开会时的座次是相当讲究的，基本上各个会议都要按职位高低排列。如果会议规模大，参会单位和领导多，秘书不知如何排座位，就要打电话查资料，或向资深秘书、同事等问个究竟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否则你的职场前程就会毁在这个细节上。在会场上，秘书要永远扮演配角，但由于有时他身兼数职，既需要在会前准备领导的发言稿，又要准备会议中的必需品，如会议材料、纸、笔等，并要在会议期间端茶倒水做好记录，常常是琐事缠身。即使如此，秘书也要兢兢业业做好职责以内的工作。事业单位开会如何做，学问大着呢。我曾经在某机械局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记得有一年单位来了一个女大学生安妮。安妮是哈尔滨某大学的高材生，梦想是成就一番卓越的事业。可这位高材生一进职场就有很多不适，特别是对局里的会议文化明显水土不服。周三下午局里开会，但到开会的时间了，开会的人们还是没有到齐，而且先来的人都坐在后面，主持会议的赵局长就生气了：坐那么远干什么？怕领导吃了你？以后开会大家不要往后排坐，坐在后排能听清会议内容吗？现在大家往前排坐，一会儿开会迟到的来了，都要坐到中间靠前的位置，简直太不像话了。听赵局长如此说，大家开始向前坐，但就是没一个人去坐前三排。大家刚坐定，安妮就进了会场，左右前后看了一下，径直向会场后走去，一屁股就坐到了没人坐的后排中的一个座位上。见此，赵局长马上拉长了脸，但没做声。过了一会儿，见安妮依然稳稳坐在后排，赵局长就点名道：安妮，往前排坐，尽量往前坐。安妮一听赵局长点了自己的大名，而且脸拉得比驴脸都长，就赶紧站起来走向前排。可坐哪排呢？安妮一想，局长不是说尽量向前坐吗？于是他就在第一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。安妮坐定，抬头看了看赵局长，见赵局长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意，自己是不是又坐错了？正不知所措间，王主任来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安妮一边。王主任坐下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安妮，你怎么坐这里了？
王主任，我坐这里刚好。
一听此话，王主任如同见了外星人一样打量着他，这让安妮不知如何是好了。 还好。不一会儿，同一办公室的资深同事紫嫣风风火火地进了会场，见安妮坐在前排正犯难，而且局长脸色不好看，就对安妮招了招手。安妮就坡下驴，跟着紫嫣奔向第四排的两个空位。相比民营企业，机关事业单位开会在座位细节方面讲究就更多了，所以更不能随意找一个座位就坐下去。如果是小型会议，不设主席台，领导们会严格按职务等级高低，从对着门的上座向两边散开。普通与会者去开会时，一定要搞清楚各位领导坐在哪里，千万不要坐了领导的位子，否则情况会非常糟糕。领导可能表面上没说什么，但他们心里认为你是一个不懂事的人，你已经没有晋升提拔的机会了。二，事业单位或机关开会时，很多人为在领导们面前表现自己，尽量向前坐，甚至会选择坐在前三排。如果没有人安排你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坐在前三排，因为在一些大型会议上，除了主席台，通常前三排的位子是最重要的，可以说是中层干部的固有领地。有人安排你坐在那里的话，意味着你的仕途上又前进了一步，反之，你贸然坐在那里，会有同事这样想：你都不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里，你又怎么在单位混？这样你就成为众矢之的，嘲笑你的大有人在，轻视你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三，如果你有晋升或加薪的梦想，前三排有空座，你又有超强心理承受能力，不怕同事说三道四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坐前三排。前三排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，是表现自己的最好位置。四，很多人认为开会坐前排就是讨好领导，想引起领导的注意，为了不让同事误解，就索性坐到了后面。可是如果前面的座位稀稀拉拉，十分空旷，后排人潮如涌的话，就容易给领导下属故意架空自己的印象，可见后排也是雷区。五，在会场上，第四排向后的几排位置是中间地带。如果你是机关新人，或不像其他同事那样一直野心勃勃，那么你可以选择中间地带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观察到会声百态，比如有人擦肩缩脖的打盹儿，有人在交流昨天买的衣服怎样怎样，有人在玩手机，有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。对于新人来说，这里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地带。机关或事业单位开会，同样要注意座位问题。事业单位或机关开会，亦需要对号入座。普通与会者去开会时，一定要搞清楚各位领导坐在哪里，千万不要坐了各位领导的位子。前三排是中层领导固有地带，轻易不要坐。如果你野心勃勃，倒是可以尝试坐在前三排。会场上最享受的肯定是后三排，可后三排也有可能变成雷区，所以提前坐在后四排、后五排、后六排是最佳选择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。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会议主持人是引导者，不是裁判官。主持会议是技术，更是一门艺术。一个会议是否能开得高效，除了要运用一些会议技巧外，还要有一个十分给力的优秀主持人。在会场上，主持人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角色，是引导者而不是裁判官。会议主持人始终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，要善于鼓励引导与会者发言，并严格控制议程。如果发现有人发言跑题，就要设法引导发言者回到正题上。 当会场出现纠纷或有不同建议，会议主持人要及时协调，果断处理，保证会议开得圆满成功。会议主持人是引导者，不是裁判官。在会场上，除了坐在主席台的领导，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会议主持人了。他们或站在台下，或站在一侧，俨然一副掌控大局、运筹帷幄的样子。不过，真的要把会议主持好，对任何一个主持人来说都是一场挑战。这既需要尽心尽力地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，又需要一流的控场能力与应变能力。陶小姐是某旅游局的办公室主任，昨天领导通知她下周四要开一个有50人左右参加的项目会议，由她来做筹备主持工作。接到通知后，陶小姐就开始算筹备时间。今天是周三，项目会议是在下周四召开，把休息日都算进去，还有7天筹备时间。而筹备如此规模的会议，通常是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。时间如此紧张，他赶紧忙活开了。可他忙而不乱，做起事来有条不紊。首先，他先去与他的顶头上司、主管具体工作的领导沟通，了解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。之后，他用了2天的时间拟定参会人员名单、发言名单、会议通知书、会场布置文案等，并将拟好的相关资料交与领导过目，并请求领导在1天内提出建议进行沟通。领导看过他拟好的相关资料，只是稍提了下建议。他用了2小时修改资料，再交领导过目。领导很快签字，让他按此方案执行。那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，开得很圆满。在短时间内召集如此成功的会议，有2个关键因素。一是准备充分，二是主持人掌控得力。在会议快结束时，陶小姐做了10分简洁生动的总结。确切地说，是把领导与同事的发言做了归纳与总结。这等于把10分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条理化，领导十分高兴。作为会议主持人，一定要清楚自己在会场上扮演的角色。自己不是裁判官，是引导者。自己的责任是引导会议按议程顺利进行，又要根据会议进程和实际情况灵活掌握。至于如何灵活掌握，则要视会议的性质与规模而定。不过，会议主持人要想轻松驾驭会场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气场。所以，会议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。一、闪亮出场，举止大方。会议主持者一定要有良好的形象，除着装整洁、打扮得体外，还要注意谈吐高雅，神情泰然自若，举止大方，要让与会者眼前一亮，赏心悦目。同时，在主持会议的过程中，一定要避免一些小动作，如推眼镜、搔头、抖腿等不雅小动作。这些小动作既影响形象，又会分散与会者的注意力，影响会场气氛。二、严格执行会议流程。主持会议时，应严格按照议程来主持，控制好会议时间、进程。不仅要准时召开会议，而且要准时散会。如果因某个领导迟到而导致会议延长或推迟，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，并要向参会人员说明情况，致以歉意。三、要善于引导与会人员，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，时时关注主席台和发言者以及台下的参会人员，尽量让自己主持的会议既放得开又不偏离主题，最好是不断引导与会者始终围绕会议议题进行讨论。如果发现有人发言跑题，或台下有人打瞌睡聊天，就要设法引导发言者回到议题上来，引导与会人员集中精神听会。四、有非凡的应变能力。 作为会议主持人，要善于处理会场的一些突发事件，如麦克风突然坏了，或领导讲话卡壳了等情况。非凡的应变能力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的必备条件。五，要有处理异议的能力。主持会议时，如遇到老板不满意某位同事的观点，或有人提出不同看法，主持人要妥善处理，想办法打圆场，确保会议继续进行。处理异议时，不要使用批评性的语言，而是尽量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用一些沟通技巧来说服他人，比如绕个弯子从侧面说服他们。当然，主持人也可以先跳开有争议的话题，选择有趣的或争议较小的议题，引导与会者进行讨论。上司走光，你是视若无睹，还是礼貌的提示？小李在上海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五年了，算得上元老。由于工作非常敬业，他被提拔为总经理办公室主任。作为主任的他，经常陪总经理参加一些会议。这天，小李陪王总经理去杭州开一个行业论坛会。由于总经理是软件开发行业的专家，会议主办方就安排王总发言。那天，会议顺利进行。不过，正当王总神采飞扬地从座位上站起，准备走向讲台时，细心的小李却发现王总裤子的拉链开了。怎么办？总不能让王总这样上台吧？小李飞快地转动脑筋，想着对策。想来想去，他想到了一招。于是他急忙拦下王总：“等一下，王总，再坐下喝点水吧。”说完，小李帮王总倒了一杯茶，并用身体挡住众人视线，小声跟王总说：“您的拉链开了。”王总也吃了一惊，好在王总是见惯大场面的人，立马神色如初，借着小李的掩护，一伸手就把拉链拉上了，然后接过小李递过的水喝了一口，对小李笑了一笑，上台演讲去了。一场危机就这样化险为夷了。开会时，会场上随时都有意外发生，比如你男上司的拉链开了，他却浑然不觉；你女上司的妆花了，他还在会场自我感觉良好；上司裤腿儿不小心塞袜子里了。此时，作为下属的你是视若无睹，还是善意提醒？是当众提醒他，还是用一些非语言的动作来暗示？上司在会场上走光，对于下属来说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。一，当众提醒太鲁莽。发现上司出问题，千万不要当众提醒，大喊：“王总，你的裤子拉链开了，赶紧拉好吧。”这等于告诉会场所有人，王总裤子拉链开了，当众给他一记耳光。如果你不想开完会马上被炒鱿鱼，你就不要做如此鲁莽的事。二，微表情加善意谎言。第二个办法，你可站在台下显眼的位置，向上司使眼色，或走上台小声告诉他：“有一个重要客户在会议室外面等着您，不见到您不罢休。”而等上司走出会议室，你就可婉转地告诉他，提醒他去洗手间或就地处理。三，打手势提示。如果你的上司与你性别相同，你平时与上司关系尚可，会场上又距离较近的话，可在他旁边打手势，比如做一个向上拉拉链的动作，提醒他拉链开了。如果你是男性，上司是女性的话，就不要打手势提醒他了，特别是在上司爱疑神疑鬼的情况下。四，坏人做到底。发现上司出现问题，你又没办法提醒他，你要表现得一无所知，将坏人做到底。但要记住，发现上司出现问题后，千万不能满头大汗，表情紧张，否则会给他留下变通能力差的印象，这样你被重用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了。发现上司出现问题，千万不要当众提醒，而是要先设法帮其离开会场，再偷偷告诉他真相。
发现上司走光，如裙子裤子的拉链开了。如果觉得直截了当提醒会伤面子，可婉转地告诉上司，或打手势提示上司，前提是你离上司很近，又是同性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《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》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